江华英搀扶回了房间，我转身通过天桥回到自己住的法式别墅卧室。粉色的月琴、风雨的秀英和清纯的小兰早就等在了里面。其实这三女作为我的女人的同时，都和老孙有关系。月琴是老孙想弄到手的，秀英是老孙已经弄到手的，小兰则是老孙将来要弄到手的。月琴虽然姿色最艳，风情出众，但她是我嘴边肥肉，随时可以吃到的，所以这次只是一个陪衬，主角还是秀英和小兰两女。三女伴着音乐围了上来，杨姑姑高耸的乳峰，腰摆着滑腻香肩，以及浑圆结实的翘臀，一招一式犹如撒网捕鱼，情话绵绵无绝期，舞姿袅袅如吸盘，弄得我骨酥肉麻，神魂颠倒，一个个轮流老抱着亲吻着，渴望降露的花心般的阴唇，不仅与他们发生了激情之吻，甚至还对他全身上下进行了抚摸，果然是飘飘欲仙。音响里传来软绵绵的歌声，你的唇是那么热，你的吻是那么甜。我看着服服帖帖的趴在我怀里的女人，心想老子身怀绝技，怎会怕你们不乖乖就范呢？女人的乳房是最敏感的部位，按照医学的眼光，女人乳腺最大限度地在皮下舒展开来，好比荷花骨朵，像螺旋延伸到胳肢窝。我搂住他们的上腰，小指从下往上逆着胎毛生长的方面，小心翼翼地抚摸，再逐渐地揉搓，就会使电流走遍他们的全身，使乳头变硬，就跟摸他们的骚穴一样，叫他们产生无比的快感。三女不顺随着我的性子来才怪呢。放眼春光无限，面对沉鱼落雁、含情脉脉的盈盈秋水，我放任自己咏叹雷区。我们随着软绵绵的歌声，把情欲越拧越紧，果真是酒长宽似海，色胆大如天呐！我把身边女人的丰乳挤成了肉饼，手像蛇信子，在她们身上探来探去，揉来揉去，搓来搓去，最后停留在肥臀上，就贪婪地捂住，使劲往自己身上搂。脚并不踏节奏，音乐对我已经失去效用，只不过成了一种遮羞的帷幕。在旋律的大海中，我恣意妄为，刺激起来，抱着女人们左右的摇摆磨蹭，虎视眈眈地向体外排泄着爱情的元素。跳到兴起，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叉开双腿，让身着纯洁的宝蓝色海军套裙和白色高跟鞋的小兰跪在面前的地毯上。
小兰，你就当我是孙大夫，把你压箱底的花式使出来，让爷替你审审。
秀英也一屁股坐在我的旁边，笑着说：
小兰真可怜，在这里被你欺负，出门了还被老孙欺负，这辈子可能生来命贱吧。
我笑了笑，指使着有些发呆站在那里的月琴：
月琴，你也别傻愣在那里，好好跟小兰学学样，替秀英妹子按摩一下。
我让小兰替我围着大腿按摩一番，兴起情动以后，解开了裤带，掏出鸡巴，用手撸着，另一只手压在她戴着海蓝色船形帽、梳着学生头、清爽妩媚的俏脸，让她吐出细长的嫩舌头、龟鳞子，嚼着嫩舌香筋，上下侮辱磨蹭着她那张俏脸。让他用带着白色勾花网纹手套的小手
在下面抚摸揉弄着阴袋，享受起了大鸡巴洗翘脸的美妙滋味。玩够了，双腿架在他的肩上，夹住他的脑袋，美其名曰双龙夹凤手，小脑袋几乎不能动了。这时撬开他的小嘴日进去，让他用红舌舔弄着，另外一边则搂抱住性感丰腴的淫妇秀英，一手揉着她白嫩的大奶子，一手摸着她的大腿，还要亲嘴炸舌。我看着秀英纯情大发，顺势将她胯下月琴的头下一按，秀英心领神会地扒开自己的内裤，将肥浓滑腻的骚逼往上一送，月琴只好认命，无奈地伸出红舌舔了上去。秀英冲动起来，从来都只有她伺候月琴的份，如今换了天地，月琴反而低三下四地伺候起她来，加上我在上面不停夹攻，秀英一下冲动起来，春水流了满满一胯子。玩了好一会儿，我也被小兰给含得高耸硬挺，冲动不已，便拉着秀英上了床，骑着她干了一炮，没几下就把兴奋不已的她给干瘫了。我让秀英和月琴双双马趴在床上，秀英屁股朝着床尾，月琴则是真手向着床尾。我跪在床尾，将鸡巴送到月琴嘴里，让她耐着性子把带着腥骚软绵的鸡巴含硬，然后从后面将马趴着秀英好好干一会儿，干够了又让月琴张着嘴好好扎一会儿。同时我还让那穿着海蓝色海军服、梳着学生头的天仙小美女小兰，蹬着乳白色丝袜和包头中空带把高跟鞋，与我扭着屁股跳海军舞助兴。跳够了，将她也拉上了床来，剥光了身上的衣服，搂着光溜溜的身子教她：
男人嘛，越要越不能给他。
小兰听我这么一说，装着躲闪的样子，这样更挑逗起我的兽欲，我一下子扑了上去。她挣扎着说：
我就是不给你嘛。
我淫笑着说：
也怕了你不曾，老子今天强奸了你。
一把搂定他，好好干了他一次，在海军群的骚逼里美美打了一炮。这下小兄弟终于安静了下来，脑袋嗡嗡的想睡觉了，甚至睡到早上的时候，发现下面有人在砸鸡巴，一看是秀英，于是让他砸硬了，又好好干了他一炮。疯狂了一夜，终于轮到要送两女离开了。早上九点半的时候，我陪着秀英、小兰往山庄入口处的停车场走去，月琴帮小兰提着不多的行李走在后面。今天的天气真好呀，清晨的太阳将阳光洒向大地，又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春天就这么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我的身边，不过此刻我的心中多少有些淡淡的离情别绪在萦绕。昨晚和秀英再续旧情，加上和小兰临别一战，多少有些不舍。走到 GL8 旁边，谢娟下来拉开了车门。
小兰，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真诚地问了她一句，毕竟跟了我这么久的女孩子呀。小兰看了我一眼，心里似乎有些淡淡的，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和爱恋的感觉。平心而论，我待她也只能说一般，尤其是后来的这段日子。
没什么别的了，只是白总，我的工资以后怎么处理呢？
他低声地问了一句。
秀英姐他们那里给你多少我不管，只要我还在这个位子上， 你在这边全部照原样，我安排每个月打到你的卡上，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大方地说了一句，这可是今后老孙的二奶呀，怎么也得将他的心思弄得服帖了才好。秀英将我拉到了一边，真手抚在我的胸脯上，似乎在捕捉着我心跳的感觉，情意绵绵地说，
白秋，现在我真想和你私奔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受了那么多的委屈，还是觉得你是个真的男人，性格那么豪爽可爱，家伙也厉害，长长的鸡巴顶在人家下面弄的时候，就像要上天堂一样爽透了，跟着你就是死在你的怀里都痛快极了。
听到他的真情告白，我也动了真情。
秀英，你快别这么说，回去安安心心好好替我生个胖大小子当干儿子干女儿，我可真想有个孩子呀，希望全寄托在你这挺着大肚子上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早就是不分彼此的，加上我是你孩子的干爹，这辈子就是你打我，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说到这里，我发现秀英的眼眶湿润了，连忙安慰她说，
别伤心了，这样的身体对孩子都不好，回去好好过日子，让小兰去伺候老孙吧，老孙人不错，小兰也是好姑娘，只是被我耽误久了，你让他们都痛快一下吧，你也看淡一点，人呐，活在世上，自己高兴是最重要的，只要你好好把握，老孙、小兰，甚至还有我，对你可都是唯命是从的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听我这么一说，秀英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你们这些死男人呐，吃在碗里看在锅里的都一个德性，白秋你是第一坏，老孙我原来看他还是个好人，现在看来也是个坏种。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笑笑说，不过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保证老孙当着背着都没有二话的。看着蓝色的 GL8 远去的背影，我有些难过，毕竟秀英这次回来动了真情了，事情虽然办好了，但谁又能说没有遗憾呢？走了，都走了。叶琴看着我笑笑说，只有失去的才是最美好的。我听出了话中的味道来，
不，还有我的月琴在身边呢，你才是最艳最骚最好的呢。
月琴听我这么一奉承，也顺着我的心思来了句，爷走了好呀，反正都是用旧的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现在龙腾全面启动，形势一片大好，你趁此机会好好选几个年轻貌美的跟着你，又新鲜又有趣儿，不是更好吗？我一听又高兴又好气，
四月琴，你到底是真疼爷还是假疼爷呀？
月琴却有些变了脸色，带着幽怨说，我跟了你这么久，昨晚是最下贱的一次，不仅落了空，还被你强使着去伺候秀英。我一听他这么说，想了一下，编了句来安慰他，
月琴，你应该明白，现在老孙对我们有多重要。 这次产品换型更新全看他的了。在这个时候，秀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呐。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其实你想想，以前很多次我们在一起上床，你都是最漂亮的大美人儿，小嘴屁眼儿加上丝丝阴毛覆盖着的骚逼，哪次不是每每享受遍我的大鸡巴，头弄的美味儿啊。秀英他们忍了多少屈辱伺候你我，又被放了多少空啊。将心比心，也就可以想通了嘛。如果你实在想，今天中午我们来一回，聊聊你的心愿。
我突然笑了起来。
虽然我现在也很累，忙了工作还要忙家事，顾了家里还要顾外面，不过为了我漂亮风色的小老婆月琴，我还是愿意加个班效劳的。
月琴听我这么说，骂了句贫嘴，羞红的脸蛋儿避开了我的视线。中午和丽儿正讨论下午和电视台来人谈判电视广告的事情，月琴穿着砖红色鹿皮高跟靴子，扭着翘屁股溜溜达达的过来，她对我带点轻佻的笑了笑。看见丽儿在里面不太方便，又风摆杨柳的转身走了出去。我一看散货过来，献媚勾搭，知道这是送货上门了，便脚底抹油准备开溜。怕丽儿早就看在眼里，一把拉住我不放我走，娇滴滴恶狠狠的在我耳边说，我的西门大官人，你家丽儿现在被你指使着忙得四脚朝天，正想你在身边帮一帮，月琴小婊子扭着屁股过来一勾引，你就丢了魂儿要去弄他。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你的鸡巴事重要呀？唉，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呢，为你卖命，你却抱着月琴在床上独自偷欢享受，是不是太过分了？死冤家，今天我可绝不放你走。我一看这么着也走不了，干脆耍起了赖皮。
丽儿，这样吧，今天中午我们大家都休息，同甘共苦，一起好好睡个午觉，放松放松好吗？
丽儿一听这才眉开眼笑，说完我拉着潘丽走出了办公室。娟儿在门外看了我们一眼，有些发呆的眼神，看着美人痴痴的样子，我的心里怪心疼的。但如今两名娇美的姨太太情债未偿，我也的确无暇旁顾了。和丽儿、月琴一起开车到卧龙，来了个连床会，将两女一起给炖了。她们被我各美美弄了一次，倒是都爽呆了，我却累得有点爬不起来。什么叫艳福呀？这一次我是有了深切的体会。一个是艳福，两个是折腾，三个是受罪呀。第81章，乾坤腾挪。龙腾关于生命原液新品的生产推广工作，按我制定的时间表稳步实施着。我也把这次的换型工作看成是一个提升企业竞争力、整合企业内部各项资源的极好契机。在我的心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此事能成功，龙腾也就算彻底打了翻身仗。同时，我在龙腾的威信将有本质性的提升，飞龙厂也将逐渐褪掉赵氏企业的颜色，更多成为龙腾资本经营下的一颗棋子。但如果输掉这场战役，对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药业市场，绝对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如此绝妙的机会等着我们。不成功则成仁，这就是物竞天择的不二法门。文丽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市场营销的调整，其中对产品进行市场调查，重新进行市场定位是很关键的一步。
而这关键环节中最重要的就是新品的定价方案。文丽在玉凤的辅佐下苦熬了三天，这一天终于兴致勃勃地和玉凤一起来到飞龙城我的办公室。